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双航母战斗群星期六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以无以伦比的海上力量庆祝美国国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4号发表声明，说由美国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和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组成的尼米兹航母打击群，7月4号以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庆祝独立日，同时在南中国海举行双航母演习，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之前有报道说，中国军方7月1号开始亦都在南中国海举行为期5日的演习，美中两国的海军力量同时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因此引发国际关注。美国第七舰队在声明当中说，尼米兹航母打击群在演习中在一个迅速演变的作战地区进行了几次战术的演练，最大限度提高防空能力，延长航母舰载飞机发动远程精确海上打击的距离。声明说，尼米兹和里根号航母上面的飞机在防空和攻击演练当中模拟敌方的攻击，对战斗群探测拦截并且接触威胁目标的能力进行检验。这次的演习提高了飞行员的效能，令到舰上战术值班人员有机会在真实的环境里面实际操作空防的协同。声明说，两个航母打击群有机会在当地进行联合演练，令到作战指挥官有机会体验只有美国海军才能够驾驭的高度作战灵活性和作战能力。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在七一主权移交23周年之前是生效之后，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受到严重的损害。一些泛民主派人士撰写的书籍近日遭到政府公共图书馆下架，读者无法借阅。当局解释是复检内容是否违反港版国安法。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公共图书馆的网站显示，被复检的书籍包括前主张民主自决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的《我不是细路十八前后》和《我不是英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律师的《边走边吃边抗争》，以及被香港本土派和港独人士视为国师的岭南大学中文系前助理教授陈云的至少6本书，包括《香港城邦论》和《香港保卫战》。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说，公共图书馆中会复检部分的书籍的内容是不是违反国安法，有关书籍将会暂时不会让市民借阅或者参考的用途。报道说，有市民忧虑港版国安法影响出版自由和下一代选择和了解真相。前学生领袖黄之锋说，相信这些书籍被下架是因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他7月3号深夜在面书上写话，白色恐怖不断弥漫，国安法根本就是用来以言入罪的工具。陈淑庄在面书发文说，没有预料自己的书籍亦都涉及一国两制下的禁书，原来他除了是议员，亦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作者。仲有報道話，香港一年一度的國際書展即將舉行，有參展商表示擔憂，希望當局可以盡早交代復檢的這些書籍的結果和相關的準則。世界衛生組織說，在過去24小時全球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212,326例，創了每日新增病例的紀錄。世卫组织提供的每日新增病例报告说，美国、巴西和印度新增病例最多。此前全球新增病例的创纪录日期是6月28号，当日新增189,077例，新增死亡病例仍然在每日大约5000例。世卫组织说，目前全球有近1100万个的确诊感染病例。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星期六新增病例52,492例，累计病例2,785,023例，死亡病例新增750例，累计是达到129,397宗。星期四，美国新增感染病例创纪录超过55万例。巴西星期六新增感染病例48,105例，累计确诊病例近150万，累计死亡病例近62,000宗。紧随其后的印度，星期六新增23,000宗，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8,600例。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六说，不再继续用治疗疟疾的药物和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试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世卫组织发表的声明话，呢一啲嘅临时实验结果显示，同标准嘅治疗相比，强灰同埋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对住院嘅新冠病毒感染者嘅死亡率降低，冇几大嘅影响或者完全冇影响。多国试验嘅调查人员将会立即停止试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港版国安法上个星期二正式实施之后，星期六首个美国独立日，有多名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庆祝。不过在港版国安法下，大批警员在领事馆外布防，禁止参与庆祝的人士展示大型美国国旗，多名市民被截查。積極參與國際遊說的香港眾志前秘書長黃之鋒說，難以估計怎樣在香港以不犯法為前提繼續國際遊說工作，因為觸犯港版國安法沒有明確的定義，他強調會抗爭到底。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上个星期二，即是6月30日，深夜港府刊宪正式实施，主要规管分裂中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四大罪行，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星期六即是7月4日，首个美国独立日，有网民号召当日下午到金钟花园道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面庆祝，大约有几十人响应。由于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被列入港版国安法的罪行之一，大批警员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面以至附近的中环和金钟一带布防，截查路过的市民，尤其是年轻人，禁止参与庆祝活动的市民展示大型美国国旗。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多次出现的美国旗海不复见。参与庆祝的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市民拿着国旗到美国领事馆外唱一首生日歌庆祝美国国庆，他认为没有触犯港版国安法。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America,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谭德志批评警方严密布防，禁止市民展示大型美国国旗庆祝美国国庆，证明香港已经变成一国一制和没了自由。
你上来美国领事馆那里唱一首生日歌给美国人 Happy birthday to America， 那没有犯国安法的，没有勾结外国势力的，证明我们是友好 to show our friendship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由遮打花园上到嚟，百几二百个差佬喺度封住成条花园道，咁我就系唔知佢哋想点咯。而家佢哋就证明咗香港其实系已经系一国一制，同埋系冇自由。
带住一支小型嘅纸制美国国旗，同几个朋友一齐参与庆祝美国国庆嘅香港市民李先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佢哋喺美国领事馆外被警方截查。搜查他们的背包之后就放行，他又表示有心理准备要豁出去，如果拿着几支美国国旗就会被控告勾结外国势力，就会被外国看到香港真是玩完。李先生坦言，同去年反送中运动比较，今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警方的執法更加嚴厲，他認為仍然有人願意走出來，反映香港人仍然很勇敢。
那他嚴了啦，當然他拿著支尚方寶劍，那這個沒辦法的啦，他拿著這支東西，那他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的啦，是啦。至於你說個氣氛有沒有什麼人數其實比我預期中都不少的了，即是冒著這樣犯國安法這個條例都這麼多人出來，其實香港人已經很勇敢的了。
李先生表示，去年都有參與慶祝美國國慶，因為美國和香港的關係一向不錯，為世界的民主亦都有貢獻。李先生又表示，今年繼續抗爭，希望爭取民主自由，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想移民。
那當然是爭取我們香港人應該有的東西，自由、民主、 化，我哋嘅核心價值係啊。我哋香港人即係你話移民唔得嘅，咁但係點解要移民呢？呢度係我哋土生土長嘅地方嚟噶嘛？點解我哋要移民呢？啊、即係你點解要避開佢呢？同埋你應該係去為呢笪地方去奮鬥咯，無論個有幾艱難都好啦。我哋應該都好似以前上一代咁樣，三年零八個月又好嚇、金融海嘯又好，沙士又好，我哋香港人應該繼續喺度努力咯嚇、為呢笪地方去打拼咯，係啊。
積極參與國際遊說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星期六即是7月4日出席九龍東民主派立法會初選論壇之後會見傳媒，表示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本地定居的政治人物要爭取國際關注，必然會面對更大的掣肘、威脅和壓力。他深信身處海外投入國際戰線的抗爭者，包括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前常委敖卓軒、去年闖入立法會的梁繼平等，都會繼續推動國際關注香港。黃之鋒坦言，他身處香港面對港版國安法的威嚇是存在的。
而對我來說，當然這個的威嚇是存在，這個是關乎於我本人會不會被送中，亦都是關乎於我本人會面對什麼程度的威嚇，會不會被嚴刑逼供、終身監禁等等的狀況，再不是憑空幻想。但未來的抗爭，我都會跟香港人一起是齊上齊落。
黃之鋒表示，難以估計怎樣在香港以不犯法為前提繼續國際遊說工作，因為觸犯港版國安法沒有明確的定義，他強調會抗爭到底。
今日他可以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禁語，明日他可以說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是敏感詞，他朝可以連香港人加油都被視為港獨的延伸，所以根本上我們都拿捏不到政權的紅線灰線定義在哪，但一息尚存，抗爭到底。
近日有香港传媒报道，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和罗冠聪在港版国安法正式实施之前一起离开香港，目前去向未明，郑家朗亦都没有回复传媒查询。黄之锋表示，对于郑家朗、罗冠聪以及敖卓轩的状况，很多传媒都有向他查询，甚至对他本人都有很多不实的指控，例如他有没有收取外国资金等。他强调自己没有收取外国资金，至于其他人的问题，他表示要留待当事人去回应。港版国安法正式实施之后第四日，香港政府康文署核下的公共图书馆就新例复检最少九本政治书籍，包括《香港城邦论》作者陈云的六本著作，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的《边走边吃边抗争》，和黄之锋2013年出版的《我不是细路》，这些书籍目前全部不可以外借。黄之锋表示，白色恐怖弥漫之下，焚书已经发生，坑儒亦都会陆续上演。他认为目前公共图书馆复检他2013年出版的书籍，当时雨伞运动还未发生，香港众志还未成立，他亦都未参与任何的国际工作，当时的他只不过是结束反国教运动之后还未够一年，书中只是记载反国教运动的心路历程。他认为事件反映港版国安法并不是只是影响一小撮人。
如果连那本书都说是挑战主权宪法，这个更加证明国安法根本就不是影响一小撮人，而是根本上这个就等于是真人版的图书馆战争全面发生，未来审查白色恐怖只会更加常见。但无论如何，我相信继续是去抵抗是非常关键，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们是要严正是去慎重对待，到底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会不会取消呢？这个其实是未知之数来的。但是7月11号的选举既然仍然发生的话，我很相信初选出来投票就是证明香港人未投降，初选出来投票亦都是让北京知道香港人仍未选择卑躬屈膝。
黄之锋表示，担心当局会以港版国安法打击民主派7月11同埋12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初选，可能会在投票站作出阻挠。他强调，这次民主派初选是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展现香港人仍然愿意抵抗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在星期三正式实施。据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六成的受访者赞成美国政府取消给香港的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等等。有香港学者分析说，民意调查结果反映出香港人悲情的意见，希望外国制裁香港，以是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亦呈现出官方和民间之间就实施港版国安法可能会引致国际制裁的不同意向，亦反映出香港人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星期三即是7月1号正式实施，将分裂中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四大罪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港版国安法整个立法过程完全由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完全没有公众咨询。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反弹。有香港民间组织估计，星期三即是7月1号大约有38万人上街反对实施港版国安法。美国国会近日亦都通过香港自治法，进一步授权美国政府向被指破坏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同时对同这些官员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实施制裁。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6月30号至7月2号期间进行一项网上民意调查，了解香港人是不是支持美国因应港版国安法实施制裁行动。星期五即是7月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问卷题目假设港版国安法已经实施，询问受访者有多支持或者反对美国政府根据美港关系法案不再给予香港一些有别于中国的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经贸双边关系、自由兑换货币和签证待遇等等。结果显示，成功访问的超过7600名受访者当中，超过6800人是民主派支持者，他们当中有 85% 支持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只有 4% 是反对。而受访的824名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 30% 受访者支持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另外有 55% 反对。整体来讲，有 57%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制裁香港，反对的有 29%。 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这个课题取材是基于香港市民很关心国安法在正式实施之后怎样去处理国际关系。他认为民调结果反映香港人悲情的意见，希望外国制裁香港，以是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
如果大家是屬於贊成美國制裁香港的，某一定程度是一個悲情的意見來的，即是說你希望其他人去制裁你，以示對更高的價值表示認同，這個我自己認為是一種矛盾，亦都是一種悲劇來的。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分析，民調結果呈現出官方與民間就實施港版國安法可能會引致國際制裁的不同意向。官方認為可以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而香港人就認為經濟的功能和自由的向往缺一不可，普遍認為一國兩制已經完結。
無遠忽界的國家安全的種種的不良情報啊、執行啊、解釋啊，那個防火牆已經完全被摧毀。正因為這樣，所以大家就會得出的結論就是一國兩制已經是完結了。在2020年的6月30日已經是進入了，原來去了2047年，即是說之前講的50年不變、兩制的區隔、防火牆的重要性，去保持住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經濟、貿易、金融和我們的向往自由這些核心價值、普世價值的基礎呢，已經是完全被摧毀。
陳家洛表示，民調結果顯示，除了民主派支持者一面倒支持美國制裁香港，非民主派支持者亦都有30%認同美國制裁香港，反映香港人自由意志的表達，香港已經步入一國一制。
這個調查是一個自由意志的表達，不是那些簽名啊、聯署啊、運動啊、走出來啊、拿下彩熱下身那些，即是揮動下旗唱下歌那些，那類的民意的表達，而是很冷靜的香港人現在作出一個很清楚的研判呢，就是香港已經步入一國一制。所以以前那些在一國兩制的前提假設底下所講的優惠、國際社會的關聯，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有別於中國的社會主義那種制度的國際城市呢，都要重新再研判。
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美國的制裁反映國際社會對中國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重新研判，亦即是對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的負面評價。當美國的香港自治法針對性地制裁港版國安法的相關決策者和他們的家人，尤其是他們的經濟活動，加上中國國企在其他國家的活動和投資都陸續受到制裁的話，中國在國際的活動空間受到圍堵，就會形成新冷戰的格局，香港就是一個見證。
香港在這個這樣的劃，即是這個這樣的時空底下，是做一個即是見證，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角色。儘管我們有時候很天真地想像，我們會不會是亞太地區的柏林啊，自由的地方，但是似乎現在更加多人說的就是不是柏林，不是你東柏林，不是西柏林，國安法就好像柏林圍牆一夜之間建成，去即係堵截了你咁樣。咁所以呢啲嘅行動，我相信係陸續會有嚟到嘅。就住即係香港而家嗰個局勢，同埋針對住中國嘅呢個圍堵嘅措施咧，係會繼續嘅。
陳家洛估計，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政府會進一步壓迫9月初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可能會取消即是 DQ 更加多民主派參選人的資格。近日已經出現不少來歷不明和抹黑參與民主派初選候選人的宣傳品，他相信有關情況會陸續有來，亦都會持續引起國際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将它强行推进受到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个人进行制裁。按照这个法律，和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做生意的银行亦将会同样受到制裁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7月2日星期四再次无异议通过跨党派的香港自治法。一日之前，众议院两党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由于众议院通过的法案版本和上个星期参议院通过的版本有些些微的差异，法案必须要送回参议院再次审议。 而参议院迅速咁无异议通过咗众议院嘅版本。编号 HR7440 嘅香港自治法星期四响正式获得两院一致通过之后，紧接落嚟将会送交俾白宫，等待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成法。响党派争论嘅激烈嘅国会，两党两院响维护香港自治并且系惩罚中共嘅问题上边表现出高度嘅团结以及系效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唔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及香港民众嘅抗议，这个星期二通过咗备受争议嘅香港国家安全法。
This new so-call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was unilaterally imposed 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thout any input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hat is in direct contravention.
在参议院推出这项制裁法案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陶米星期四在全体院会表决之前是表示，这部新的所谓国家安全法是在没有征求香港人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强加给香港人的，直接违背了中国对香港以及是国际社会的承诺。陶米继续说，该法文本更加是故意含糊不清，目的是将香港居民任何不被中国共产党认可的行为以及是言论通通可以列为犯罪。虽然这项法律内容可能含糊不清，但是它的背后的信息却是不含糊。
Among them was a 15-year-old girl. 15-year-old girl. Her crime? She held a flag that said Hong Kong independence.
陶米表示，或者一个15岁的女孩可以因为一面旗子而被监禁，如果一个19岁的年轻人可以因为手机上的贴纸而被监禁，这个就是没人再会有安全，这个就是北京想向香港人传递的讯息。香港自治法将会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以及是香港基本法当中对香港人承诺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以及实体施加强制性一级制裁。而此外，这个将会对所有同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根据法案的内容，法案在生效之后的90日内，美国国务卿将会同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指应未能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以及是香港基本法对香港人义务的个人以及实体，并且向国会有关委员会以及是领导层提交报告。法案内容中提到，美国国务院同财政部将会列出对同上述个人以及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并且施加二级的制裁，而这个的范围可能扩大到大多数的中国主要银行，意味着具有潜在的可能将会切断这些银行同美国银行的合作联系，并且限制他们使用美元交易。虽然法案制裁目标主要针对外国银行，但是制裁对象亦都适用于美国金融机构在外国的子公司。而此外，香港自治法仲将会对总统以及对制裁对象的豁免权予以限制，总统必须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原因，并且取得国会允许才得以终止对名单上的个人、实体以及金融机构的施加制裁。目前特朗普总统是否将签署法案仲是不得而知，不过推出法案的陶米参议员星期四在法案通过参议院之后是对记者表示，他有信心总统将会签署香港自治法。陶米议员表示，在法案拟定的过程当中，国会一直同包括国务院以及是财政部等行政部门密切讨论以及合作，因此他是有十分之信心这项制裁法案将会获得特朗普总统的签名。陶米参议员在电话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说，他一点都不怀疑总统是否会签署，他亦都有信心总统将会适当地落实这项的立法。同陶米共同推出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范荷伦亦都在星期四的电话记者会上面向媒体表示，总统应该会认知到这项制裁法案具备两院跨党派高度支持。范荷伦表示，他认为这个体现了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都以很短的进程获得一致通过，他们是参议院亦都有足以推翻总统否决权的票数。特朗普总统在收到国会递交的法案之后有10日的时间可以签署或者是否决法案，否则法案将会在10日之后自动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极具争议的香港港版国安法在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特别会议上完成立法，并且在香港落地实施。 咁呢一項漠視香港人主流民意同國際社會反應而倉促推出嘅立法咧，喺香港社會引起咗激烈嘅震盪，香港特區嘅自治甚至被認為不復存在。美國商務部亦宣布暫停美國對香港給予嘅特殊待遇，並且評估是否永久取消呢一項嘅待遇。咁之前美國國會已經一致通過咗加強版嘅制裁法案《香港自治法》。有名中國智囊學者話：北京為咗佢哋所稱嘅國家安全，不適應對任何國際制裁而作出反制。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啊，對美中關係同香港社會會產生啲乜嘢影響呢？危害國家安全又點樣去界定呢？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報導。
北京官方宣傳強調，這項法律是針對極少數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犯罪分子，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無期徒刑。中國中央電視台的評論指，香港國安法有助於香港社會認清四宗罪，也就是分裂、顛覆、暴恐、干預以及是四種的罪人，與之進行政治和法律的切割和鬥爭。7月1日香港國安法實施的首日，香港民主派人士呼籲港人上街抗議他們所說的終結一國兩制的國安惡法，大批的防暴警察部署在香港的街頭，並且對抗議者展開抓捕的行動。有報道說大約有70人被逮捕，其中有人涉嫌違反了新頒布的國安法。有中國官媒注意到，香港的執勤的警方隊伍當中有一些佩戴 N 字識別的人員，據說是臨時派出的國安警察。香港國安法的正式生效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反應，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對香港國安法深切關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指出，中國共產黨強加於香港的國安法破壞了這個特別行政區的自治，一國兩制淪為是一國一制。美國國會一致通過了香港自治法，其中包括制裁破壞香港自治的卸任以及是在任中港官員的條款。根據在聯合國備案的中英聯合聲明以及是一國兩制的承諾，北京曾經保證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後，它的既有制度以及生活方式將會維持50年不變。
所謂的各種制裁壓力下，中國政府不會說因為它的制裁措施去改變自己要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一些舉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政府出台香港国安法就是为了确保香港的一国两制以及繁荣稳定，但是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利弊得失面前，必须要作出权衡。张健指出，对于美国以拒发一些中国以及是香港官员签证等制裁，中方亦都有反制，而且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先考虑的是同中国做生意谈贸易，回避香港的问题。
那种结论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是他们低估了这个疫情，新冠
疫情。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中国智库学者关于特朗普政府的从商政策看法是已经过时，特别在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并且影响到特朗普争取连任的选情之后，华盛顿对于香港事态的发展不会袖手旁观。香港时评人前特区政府的官员陈云没几久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派人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和基本法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现时强推这个立法亦都是为了扭转国际视线，缓解美中脱欧的压力以及摆脱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所处的不利处境。陈云是香港城邦论一书的作者，被视为是本土派港人当中的知名人士，他日前公开表示退出社运。前政务司长陈芬生、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一些活跃人物亦都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前纷纷宣布退出社运活动或者是所属的团体。中国港澳问题智库学者张健博士强调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保证香港独立司法权以及是终审权，没有排除外籍法官，而且不设追诉期，只要在7月1号以后不再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就不会被捉。他亦都表示，涉及分裂、外部干预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不会由外籍法官审理，因为考虑到外籍法官认定罪行的标准会有所不同。在被问到在什么情况可以被当作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时候，这位中国官方智库学者说，香港国安法规定只有行为和活动才会追究，而在批评言论在他看上来并不触犯该法。 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香港国安法是一部跟中国内地的国安法本质上一样的口袋法。他说该个法的界限宽泛，用词模糊，比如可能掌握严重后果之类的讲法，而且解释权亦都由中国当局掌握，因此这一部的国安法被当作为武器来打击香港民主力量。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急速制定港版国安法，并且在香港回归23周年纪念日当日开始实施，有震慑以及排斥香港民主派参加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动机。香港时评人陈云认为，港区已经有了涉及反恐和国安的法律条例，并不需要匆忙地推出这样一部引起巨大争议以及国际纠纷的法律。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在争议声当中推出了国歌法，规定违反此法者将会被追究刑责。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出台规定，新入职以及现职的中小学教师需要接受价值观、操守、国家以及国际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培训课程。此举是受到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反对以及批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在香港不少学校里面，教育已经严重偏离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香港评论人士陈文指出，香港特区当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些做法将会适得其反，内地长期实行红色教育，但是看来并不成功，仍然是有很多人设法移民，选择到他们认为更加适合的国家或者地区发展和生活。香港美国商会在上个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表示，该个团体有六成的会员认为港版国安法将会损害香港营商环境。之前美国商会曾经警告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对香港以及是美国工商界造成严重的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当局在星期二晚推出所谓的港版国安法，随即付诸实施。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当局的有关措施无异于宣判以司法独立为标志的香港自由的死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号上午表决无异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港版国安法。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主席令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法在当夜晚上公布。这个法律由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掌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密制定，制定期间从未征询过这个法律所涉及的香港市民的意见或同意，它的制定细节亦未对外公开，它的条文直到公布的时间一直都是对公众保密。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和观察家普遍认为，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的法治状况出现大倒退，完全没有任何法治观念的习近平公开声言司法和政法必须要同时掌握在中共手中的刀把子，从而使到中国的司法依据倒退到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时代。而港版国安法就是明显地按照这种刀把子的思维制定的。在中共当局推出港版国安法的时候，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发表的言论是清一色的支持和赞美。有中国网民冒险评论说，港版国安法明显是文盲、法盲和流民立法，但这种评论很快就被中共的网管当局封杀。中共当局在1990年代从英国手中接管香港的时候，对国际社会作出过承诺，要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政策50年不变，即是准许香港保持它以司法独立为核心和特色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不过在港版国安法公布的时候，中共当局根本就不会理会提出批评者的质疑，当中包括对法律的很多条文和文明世界公认的司法独立和基本人权的标准格格不入。这条法律规定当局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香港秘密拘捕、秘密审判，而不需要接受司法复核，当局还可以以言论治罪。而同时亦有批评者和观察家就说，中共当局在香港推出的这一套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中共当局在中国大陆70几年来一直施行的所谓法制，亦即是以法律的名义任意整治当局想整治的任何人。很多批评者说，中共的法律是以无法无天为特色， 咁佢嘅特色嘅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嘅表现呢，就係、是、中共当局喺依法拘捕已故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嘅时候呢，拘捕正常嘅逮捕理由一样都系空白。咁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截至目前为止一直都系有一套独立令人可以信服嘅司法体系。咁中共当局如今将呢一套公开声言司法必须要掌握喺党手中嘅刀把子式嘅法律强加于香港。導致美國的《紐約時報》在中共當局公布港版國安法的當日發表社論，題目叫做《北京對香港的自由判死刑》。社論說，中國的傀儡立法機構通過了公眾長久以來非常擔心的香港鎮壓法，而且當然是全票通過，香港人只有一個鐘頭的時間去閱讀，就是在7月1日的凌晨生效了。這個法律所列出的四項新罪名，每一項都可以令到人判罪終身監禁。社論說，香港人如今面临至少三年的刑期，假如是被判定扰乱中国的一党统治，其中包括请求外国支持以及企图严重干预政策制定，那些政策的制定可能会进一步扼杀北京之前所许诺可以保持到2047年的自由。而且同样的刑期亦适用于试图所谓的操控或者扰乱选举结果，或者针对北京政权的所谓煽动仇恨。《紐約時報》7月1日發表的新聞分析報導，標題叫做《刑罰嚴酷，罪名模糊，解釋香港國安法》。這篇報導所講述的新聞發展就好像卡夫卡的荒誕派小說。報導說，這項法律秘密制定，星期二通過，並沒有嚴肅認真的公眾意見徵詢。這個法律在香港設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安全機構，給北京廣泛的權力，可以鎮壓五花八門的政治罪，當中包括分裂主義或者和外國勾結。社論又說，一個男子星期三被拘捕，這件事件開始看上去好像是對這個法律的最初的測試。這名男子被拘捕因為他在示威當中展示了一面香港旗幟，香港警方通過推特說，這名男子被拘留是因為所謂違反國家安全法，这个是这项法律付诸实施以来第一宗的拘捕。但公众仔细看那边旗帜，上面是一个很小的字，写的就是不要，大的字写的就是香港独立。现在不清楚香港警方是不是知道有关的情况了。日本经济新闻7月1日发表两名记者分别从北京和香港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30日签署，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对香港统治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并且予以公布。香港政府当日晚上11点就予以实施，香港因此迎接历史性的时刻，准许它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制度可能就此崩坏。这篇报道又说，新法着眼于反中的言论或者激进抗议活动，制定了所谓颠覆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等四个罪名，予以刑事问责，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这项法律仲明确写出，这项法律适用于所有人，当中包括外国人。日本产经新闻在7月1日发表的新闻背景报道是这样描述香港一夜之间巨变，好像恍如隔世。这篇报道就说，日本的一名外交官在提到实行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和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2020年6月30日中国的坦克部队以看不见的方式静静进驻香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这一类以恐怖施行的香港统治由此而拉开帷幕。23年前的7月1日开始的一国两制的香港已经死亡。这名外交官继续说，在水盆里面灌上水，将头按入水里面，闭气忍受不住，抬起头来想猛咁喘气，在水下忍得要死的是中国大陆，可以透气的是香港。另外交官又形容，确实从中国大陆进入香港就可以不用担心被人跟踪和监听，互联网的管制亦没有，香港和中国大陆虽然都是中国，但是香港有喘息空间，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在这里运作亦是因为这一点，但是这项自由就要消失了。西方国家在过去40几年里面，中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是基于他们对中国的预期，基于期望并且相信中国会随着经济的对内对外开放，在政治上亦实行开放，中国将会变成西方国家的盟友，而不是西方国家的敌人。不过部分观察家就认为，中共政权在政治开放和法治方面始终是徘徊不前，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加是大幅度倒退。习近平政权在香港推行观察家眼中的中共无法无天式的法制，只是最新的一个大倒退的例证。 在中共推出并且开始在香港实施所谓的港版国安法之际，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发表报道，标题叫做西方的幻想与向中国伸出的手的结局。报道讲述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经过将近50年的发展变迁又返回原点。报道的内容说，西方人相信中国相信错了咩？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使到这个辩论再度燃起。香港位于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是这两个世界关键的最佳晴雨表之一。1997年7月1号，在英国将香港交还给中国的时候，西方阵营乐观睇法占了上风。在1980年代早期，在中英双方开始谈判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不是认为很明显香港将实行民主管理吗？报道又说，柏林墙倒塌和天安门屠杀八年之后，香港的和平回归成为了一个证明，显示虽然中国和西方有种种分歧，但是使到两者靠近的事情比两者分离的事情更重要。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西方接近中国政策的巅峰。部分西方人甚至开始梦想香港是否可以将民主好像病毒一样带入中国社会。报道又说，港版国安法宣告了这种期望的终结。中国外长王毅的讲法是，华盛顿和北京现在甚至处于一场新冷战的边缘，西方国家现在要为他们对中国政策哀悼哭泣。这个政策对法国人来说是起源于1964年的，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但是这个政策的真正实施就是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一名反共著称的总统的讲法就是，从长远来说，我们不能够将中国永远和国际社会隔绝，除非中国发生改变，世界不可能得到安全。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就是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影响力争取带来这种改变。观察家指遇到1992年，也就是西方国家确立和中国认真发展合作关系的政策那一年，和美国打交道的中共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战略是联合美国抵抗苏联。现在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中共领袖是习近平。习近平的战略就是联合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对抗美国。而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又依赖美国。这种局面会导致什么结局呢？这个显然已经成为世界媒体，尤其是西方国家媒体以及西方国家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持续加强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限制力度，而同时白宫推出的针对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和对华裔美国人的调查，持续引发有关业界人士对这些措施的利弊各执己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6月30号正式确定，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以及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利用政府资金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美国通讯监管机构指责这两家的中国通讯巨头实际上是被中国政府控制，很可能被北京用来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7月1号接受福克斯财经频道采访，谈到了华盛顿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限制措施的时候表示，北京正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试图成为现代科技领域的主导者，但是中国的所有行业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为了实施这个的计划，他们感觉到必须要摄取技术才能够赶上美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针对华为以及中兴的最新认定，是特朗普政府近期所采取的一系列针对北京窃取美国技术信息，以及是针对美国进行商业以及是技术间谍活动反制措施的一部分。早在5月29号，特朗普总统是发表文告，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以及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或者是从事博士后的研究。特朗普指责中国政府利用中国留学生以非传统的方式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七所具有军方背景高校的毕业生，很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或者是招募，在美国攻读学位以及从事研究之后，将技术信息带回到中国而服务于中国军队。 对于华盛顿一系列针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以及对高科技领域美国华人展开的调查是否真正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的业界人士以及前政府官员是看法不一。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斯密特目前是担任美国国防部两个资讯机构的主席。斯密特日前接受军事媒体的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美国禁止部分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的政策，以及是国会山推出的全面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立法努力，很可能伤害到美国自己的利益。斯密特认为，中国学生在美国各项研究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有人对他的讲法感到震惊，他是很抱歉，但是他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很多个顶尖的研究生都是外国出生的，而且通常是中国人居多，部分原因是真正聪明的中国研究人员更加愿意来到这里，他们热爱美国，他们热爱自由，他们是想要学术自由。唐安竹曾经是担任美国国防部主管美中军事交流的高级官员，唐安竹对美国之音说，对于华盛顿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的报道，舆论同一些相关人士有些反应过度，特朗普政府将重点集中在同中国军事附属院校的毕业生的身上，因为这些院校寻求通过中国留学生获得的技术，并且将这些技术带回到中国，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受益。唐安竹认为，特朗普总统发布的这项禁令不会对美国大学造成负面的影响。他说，因为读与仍有资格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总数相比，受影响的学生人数非常之少，只要习近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继续坚持或是声称打算是使用武力来解决和中国邻国的分歧，限制解放军获得先进技术是明智以及谨慎的举措。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今年5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总共是有大约403,353名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读书，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外国学生的群体。斯密特说，这些的中国学生不单止是远非美国国家安全的正负面因素，而且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贡献很大，因为美国军队能够独立进行的建筑活动是并不多。他说，你不单止必须要具备军事的能力，而且军队的承包商亦都必须要拥有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才，而坦白地说，这些承包商当中的大多数都是没有这一类的人才。斯密特目前担任国防创新委员会以及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两个国防咨询部门的主席，亦都是2018年美国司法部根据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的美国总体国家安全战略精神制定了一个中国行动方案，就中国可能针对美国进行的商业间谍活动展开调查，制定这项中国行动计划的依据是美国多个联邦机构的调查结果。美国政府的调查发现，美国司法部提起的所有经济间谍的诉讼当中，大约有80%的被调查的活动据称是有利于中国，而且所有的商业机密的盗窃案件当中，至少有60%和中国有某种的关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6月24日表示，北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2,000多宗的案件当中都是与中国政府相关，平均每10小时就启动一宗新的针对中国政府的调查。曾经在国防部所属国防语言学院担任文化意识教官的白伊利表示，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讲话令到他脊椎发冷，而针对很多人的指控证据往往不足为者是十分之薄弱。他说，这些调查会制造出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工作环境，使到美国很多的雇用华裔美国科学家的机构里面，华人科学家人人自危。白伊利提到了当年他祖父曾经参与建设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1990年代发生过轰动一时的里文和案， 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僱員李文和被指控涉嫌為中國竊取美國核武器機密而被逮捕，但是美國政府因為無法證明李文和下載機密資料的動機是為中國政府泄密而撤銷起訴。發生在最近的另外一宗的冤假錯案是2015年天普大學超導專家郭小星的案例，他被指控隱瞞參與中國政府的千人計劃，但是隨後的調查澄清他並未有參與千人計劃，美國司法部隨即撤銷了對他的起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开发署过去几十年来努力在亚洲地区与其他国家建立成功的伙伴关系，确保他们提高自主能力。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做法就是促进并加强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培育由私人企业领军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改善自然资源的管理。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资深副助理局长斯蒂尔指出，鼓励提高自主能力必须是任何开发决策的关键考量。
The work that we have done has shown that for development to be sustained, country needs to be self-reliant. A country needs to be able to eventually take over and plan and finance their own development.
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表明，要想保持开发的可持续性，一个国家需要能够自主，一个国家最终需要有能力去接管，并为他们的自我开发去进行规划和提供资金。亚洲地区经济增长和自主力今日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日益增长的权威主义，后者削弱民主体制，助长不透明和腐败。斯蒂尔表示，另一个相关的挑战是中国在当地进行有疑问的接触，包括其掠夺性的经济活动。
We enter into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here what is good for the country comes first. China's approach is almost exactly the opposite. There is no transparency.
斯蒂尔说，我们与一个国家结成战略伙伴，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会给合作伙伴带来哪些好处。中国的方法几乎正相反，缺乏透明度。中国交易的隐蔽性质就意味着公民社会无从了解中国提供贷款的具体条件，因此孕育着腐败。政府官员是否能够利用国家资源进行可持续的投资，亦无法被追究责任。全球开发中心提供的数据表明，全球八个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有六个在亚洲。好多国家面临的困难是他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计划达成的伙伴关系，后者包括交通、能源和基础建设领域的贷款项目。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不透明的贷款，用以建设价值存在疑问的项目，此举殃及当地社区。一旦项目失败，贷款无法偿还，这些借贷国家就会落入圈套。资深副助理局长斯蒂尔表示，这一种情况的后果很严重。
When another country owns most of what belongs to you,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s your sovereignty.
他说，当另一个国家拥有你的大部分资产的时候，你的主权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努力让合作伙伴国家获得开发能力，帮助他们朝向自主和独立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的方法则让合作国家无法摆脱帮助，同时债务缠身。美国协助亚洲和其他地区国家的开发计划不排除任何国家，但任何寻求向别国提供帮助的国家亦应该遵循高标准。这个包括提供可持续性的贷款，同时尊重合作伙伴的自治和主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